他的答复，最终成绩雪山街，因为中间啊，这可见他做这首诗，答复这个朋友写信，答复这个朋友啊，是中间，中间在下雪天，他下雪天当中啊，他说我很年轻，成绩啊雪山的街，雪山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雪山悟道，在雪山苦行六年，所以应又请他为雪山之佛。说雪中从地雪问答应天四句中，你那些笔不对就丢啊，他不对就丢开了，你这下次又抓住啊。问答应天四句中，经常经常提到四句，你都把他的笔不对拿开啊。问答应天四句中啊，讲理空令为破啊，书法为什么讲空，为了说一个空字啊，为破去大家的妄想，妄想不是实在的，正理空命为破啊，所以呢无妄也无空，假使修行到了既然没有妄想，不需要求个空吗？何必还求个空呢？已经没有妄想，你还再去求个空，那不是一个大妄想吗？这就是拜读一个字啊，却中穷极雪山界，问答应台四十中，处理空命，那这个为破本理空命为破妄，假定你没有妄想了，真正在哪里？不需要再求个空了，就算无妄吧，也无空。这个道理，也就是刚才我讲的，提醒大家注意啊。第一，我们第四份是说明佛陀告诉我们一个修行的方法，认识真正佛法，无受住。而不是放下，一切放下。菩萨答应之所教住，就是这样去修。第二个要点告诉我们，真修到无所住，就是福德的成就。我们晓得修福只有两样东西最重要啊，做生意啊要三重资本啊，一个本钱开做生意，开工厂。然后卖出去还要一批资本，还要一批周转金，三批啊，修复只要两批资本，这就这样划得来啊。哪两个资本啊？智慧资料、福德资料，这两种资料，资料就是资本，你写一下好吧啊。智慧资料、福德资料，下一条把笔注一下啊，慢人那个管的福德资料与智慧资料。第一个，我们现在开始念的佛就具备了福德智慧的资质。第二个是福德，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中国文学写信给朋友，或者写一个点给朋友，福慧双修，慧就是智慧，这福慧双修就是福正的，有福报，有经常有福报啊，有钱富贵功名都很好，没这智慧没得办法，有些人智慧很高，穷的要死，世界福报也不好，也没得办法。福正盖就是福德与智慧圆满，是叫福慧双修。智慧质量资本圆满了，福德的智慧资本圆满了，就成佛。因此我们大家念经的时候，佛经归佛两教经，就是这个两教，智慧具足了，不是两脚念错了，两足真啊，具足足圆满足够啊，恢复两足真啊，不是两脚真啊，扶着两个脚还是光脚走路，真管这样说啊，这个具足了，智慧具备了，福德具备了。但是真管真告诉你，真正的福德是怎么说啊？不住相的布施，那么在古诗也有啊，说不住相布施，我们讲一个佛经上的布施。佛布施以后500年，有一个印度的名望，就是乌鱼王。乌鱼王啊，年轻时候不信佛，中年以后信佛， 修了八万四千个佛的塔，没有那么多佛经呢，才在加他。有一个塔，后来唐朝以后飞到中国来，这个塔悬空飞过来，不晓得地震啊什么道理怎么悬空，他叫太空塔带过来，落在那里浙江的乌有王寺，浙江有个乌宁波有个乌有王寺，就是乌有王这个塔。这个塔里头一颗舍利子，佛在本身当时真的舍利，所以这个庙子也称为乌有王。这位明王在历史上亚历山大东征打到印度，没有办法打，再下东方打冲到谁，乌有王把他打回去啊，这是历史上的战争史上明国事。那么这位皇帝啊，当时有一位真的有一位大法大乌罗，一个皇帝一个两个人好朋友，一个出家一个在家，这两个人什么名人呢，你们翻开《魏王传》佛的语言都有，他两个是个小孩，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除了化缘，也就是真观人出来徒步，徒步是在跟路上啊，两个小孩在玩的玩泥巴啊，玩泥巴就玩沙子，还扶着两个人看到佛啊，非常恭敬。两个小孩啊，小得不得了，在那里小不得啊，那么怎么办呢？哎，有一个很高兴，抓一把沙子，自己沙子正在手里捏着，准备做东西的，看到佛来，看到佛要抓一个碗，好像要东西，他就抓一把沙子在碗上这个供养你。不是好，善哉善哉，好的好的，默默好的，善哉善哉，就是好的好的。另外一个也是最自诚的供养，佛教余念了500年后，他一出宫的一个正大阿罗汉国，一个叫自私的地方，是阿育王，就是那个供养沙子的那个小孩，一辈子有个大毛病，一身皮肤病治不好，发痒的都抓破了啊，所以他有供养佛的这个因缘好的，可是他的沙子所以养的不得了。大概我想想历史上这种人很多，我们清朝的满清末期的中兴名将曾国藩，功盖一时，一辈子皮肤病，那是说夜里抓的呀，皮子上都流血，皮都抓下来，所以相传曾国藩是大蟒蛇变啊，蛟龙变，晚上就是皮子上都是鳞子掉下来，实际上是皮肤病，抓一下抓的那个皮掉下来。阿育王一生也吃这个苦头，最后他后来功成名就，印度的一代名望啊，这个非常爱布施，所以造庙子啊，盖塔啦，救济社会啊，救济穷人啊，布施的最后把归库啊，国家的所有的钱政府所有的钱都是光生病病得快要死啊，这个躺在病床上还要布施，左右的大臣中央的大员开会，你告诉太子说你不能再让他布施了，这一世都没有了啊，万一他有问题，你接位的时候一毛钱都没有，这个国家政府国库了一毛钱没有，这个事情不好办，所以大家就把这个封锁了，他在床上还要布施啊，告诉儿子太子什么事情去送一堆钱到什么地方，嗯，告诉财政部大臣啊，这个财政部经济部银行的总这个总裁，你帮我哪个地方送钱，大家才是是是，最后问送到没有，是是是，过两天都没有送，太晓得了，他很难过，这就躺在病上。有一天啊，在吃一个梨子，这个吃梨呀、啊、生病了，给他梨子，他把自己儿子太子找来，把这个秀相宰相找，他我问你俩，今天四个人谁的威权最大，那个儿子太子给这个秀相就跪下来，哎，今天四个给他大王爷，哎，他也不要欺骗人，他我是很有威权的，我的威权现在只能打到半个梨子，他吃了一半了，他想布施，他我现在叫你们布施也做不到，我的威权只达到半个里，我不吃了，你把我这半个里的布施送到那个庙上，那个庙上这个叫什么，你们拿一个锯子 逐步都增长了啊，使他跟他的差不多年龄相同道路和得道的高僧。欧幽王发布命令，他已经把我去办个礼子送到庙上，布施给增在。他这里病床上一讲，当然大家没有办法，那个蒸盘子接倒了，要端去皇帝吃剩的半个。那个就多增在这庙子上就知道了，大钟大鼓啊，把那个等部队里吹吹吹，那个蒸号去通通集合，就传上家乡到门口山门外迎接阿幽王最后一次布施。他晓得他要走，就是历史上这个故事很多啊。等邱长城紧急施汗一时，邱长城就在飞，就马上跳下池子去告诉徒弟们，我要洗澡啊，跳到水池洗完了以后，看我那个朋友走了，我也要走了，就紧急施汗死了，他也死了。那那么这个故事也同那个故事一样，所以最后啊，这位真宰接到阿育王带着礼子给大众宣布，这是阿育王最后一次布施，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分到，用最大的大骨珠膝盖把这个礼子丢进去，大家都给他接最后一次。那么等到阿育王一走来，好，这个老和尚我也走了，远就来了，就等等了一些布施啊。这个讲到出的，你说我们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阿育王拿一下的故事，拿小孩子拿一块沙子不就像布施，地球是五行的，那么他以沙子来布施，我们拿一块，你是打仗，我们就说阿育王明天你也拿块沙子到我们那个楼底下给佛前面供养一下啊，来生也带一个赖皮病，他做不到。为什么？你是有心去求就不行。小孩子他拿到那个沙子，在他那个时候他看这个山子，哎呀，我们的那黄金买卖，他那个沙子就是黄金，你也得情理，这叫做不住相。对，这个故事啊，这是那个，这都是事实了。那个楞严经上提到那个鸠盘里头啊，那个佛叫他蹦是蹦的要死，佛求是的跟佛求佛，其实真常真不能会念阿弥陀都不会念，佛就叫他最后啊念扫把两个字，他念了扫子王去把子，念了把子王去扫子，求了好多年在念会，可是后来神通最大，他还救了几次佛啊。跟外道的这个灾难的时候，蔡母王把什么山压过来，跟着后面只头一指就把山撑开了，有那么大本事，拿气功造假，就是念扫把念出来。那么讲他在楚江那头也有个故事，说他的音乐，他当年来楚江年纪很大，要到湖南来出家。好，后面这些奥难呢，我们这位这个苏菩提老兄啊。他在不在不知道啊，不要去北院挖苦他了。那个这例子啊，就是这样子，不懂，那你不行。拿他的门山门外大吵，扶在里头打住，听到出来了，你们吵什么？他这个老头子出来求家，他为什么不让他求家？人家那个时候求家就是正式参加那个修道的团体来说的。他我们啊观察过，都有整出嘛。他这个人啊，五百生以前都没有跟佛结过缘，跟佛法无缘，五百生哦，前生五百生没有结缘，因此他无缘出家。佛就骂他们：你们啊，就是当罗汉，神通就是晓得五百生，五百生以前他是什么，你知道吗？五百生以前我们不知道，他五百生以前跟我来有缘，那什么呀？他一条狗。他五百生以前那一生他别走，那大家弟子们就问我正常听故事是吧，那五百生以前他是狗怎么跟你接管，他是这一条狗啊，他跑到一个地方吃大便，那个卯尸啊叫做吊足楼，你们在这里很少看到，山上看到，然后那在大陆高山上住啊，那个卯尸啊下面无大便，那个大便到卯尸底啊一路千丈掉下来啊，所以古人有两句诗：半遮尿流急，那个半呐，这真的是尿污下去，水的路瀑布一样挂着啊。唐僧奉若此， 那个正常啊，很深，是叫大家很吃一种明对子，就是挖科古代专门读书做对子，把这类做成对子。那个手就跑到这种地方吃大便，下面有个人无大便啊，总掉下来，刚好掉到他耳巴，那个狗啊吓死了，尾巴上掉一坨大，就回头就跑。那个跑跑跑一直跑，看到一个罗汉，一个罗汉要道德高僧死了一个面，一个缝。这个狗啊一边走一边走啊，狗喜欢摇尾巴，看到一个粉队啊，把腿张开在那乌泡鸟翻那个尾巴一水，把这个熏大便就水到这个和尚啊罗汉的粉上去了。他说他就是以这个大便当时供养我，所以给我来给老远。哎，你想想看，那不是我吗？那是狗哦，狗吃大便等于我们吃红烧肉一样的香哦，啊，等于我们吃红烧鸭子啊，吃什么美味一样。他等于我们认为这个大便香，他是他的粮食，他以最好的粮食、最挺身的用尾巴一水供养上去，那是最平衡。而且他五行的，他一边走一边摇尾巴，其实是二水。可是我这样，因此啊。他是福德无量，他说以此因缘，所以他可以出家，是真的弥陀佛中的这个菩萨，不是我编的。因此呢，这位老菩萨跟佛求家了以后啊，做就苦功，因为他自己晓得很笨，佛要教他修持，什么都不能教他，你的长两句他就忘了，所以就叫他你去扫地吧，不过你一边扫一边念，扫吧扫吧扫吧。他说念到扫，往这个把扫扫扫，念到把把把把，又往这上面一个什么说，又跑来问，搞了好几年，他记住了扫把，他悟了道，修行就扫把呀，前面头杂念都要扫掉。无住相不是，说无住相这句话就是扫把，你前面什么念头都要扫掉，啊，以此修持，就是念知识就完。即使说教就就可以达到真达到心中一切日思日地空寂念无不度相而住，这就是真修福啊！是菩萨在就是教就，这是第四分。那么现在我们讲我这个大的结子这一个妙性无住，这个结子做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啊这怎么做呢？这个叫做情六心老情六人造成落落是一心生繁华，故也冲锋险来往双远无助人。所以说接着也就是说明了真正的修行的原理，真正的大乘的妙性就是这样。情欲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心，我们人活得很可怜，你们大家都不讨厌人的规矩来说啊，将以身心为情欲，我们人啊做了身体的奴隶，冷起来要穿啊，热起来要脱掉，饿了要吃，吃饱了也要吃泻药，一切都还为身体嘛，是情欲心老成于人，外正改外面的成老，这指挥我们，我们被外面物质的世界做了奴隶，被物质做了奴隶，物质就是情，是情欲生老，情欲人啊，老生。中国我们就讲我们这个生命啊，叫做老生。刚才讲过，还有个名称叫佛生，水面上一点有一样飘在那里，等一下散掉就没有我了，水还是水，所以人生是浮萍一样飘在那里。是破身落落啊，一天忙忙碌碌，就是为了这个身体，为了一个思想，一点念头在忙碌，自己骗了自己。你看一切的功名富贵，哎呀耳声满堂了，哎呀五世同堂的恼热的很，等于从天到哪也白花盛开呀、啊、眼睛到中间这一段，哎呀前途无量后途无穷哦，哦就到前两天下回复主张又去站在收入十二层楼贵宾饭店乃至中央饭店那个旋转层一看，这不是这是我也不能再到啊，就是那个样子啊，这些白花过夜眼睛一眨几十年就过了， 成天那样再花也掉，什么都不属于我的，只有什么来往双月，什么两个的两个蛋啊，两个大蛋子的蛋，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永远在转。我们死了以后，太阳月亮照样的转下去，这个宇宙照样的是无量虚空，绝不因为我们死了带走了的啊。哎，所以有许多老年人感叹：“哎呀，不得了啊！你看现在年轻人，我就无以前跟你们一样，现在我一点我搞通了，绝不难过。你不要看到年轻人乱七八糟，因为我们死了以后，太阳绝对从东边出来，不会从西边出来。他们乱七八糟的历史啊，也是很繁华的国家，绝不会因为我们死了以后，历史改变了形态，他照样活得很好。”可是人生要把这个道理看通，幻化过过眼，过眼的烟烟匆匆去，匆匆过去了就没有。只有什么呢？来往双月，太阳月亮，它永远不断的在转。太阳月亮为什么转维持这个天地？因为它无中不停留。太阳月亮有一秒钟停留不转的话，这宇宙真空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不是宇宙没有，宇宙还存在啊，这个世界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此心此念，这样叫做无中，并不是叫你求空，你定在一个空上早就有所住，不是无中。所以金刚经并没有告诉你讲空啊，结果解释说金刚经不来告诉我空的，那你完全出展了金刚经。那这个第四个第四种的我给他的解释的总论是如此，如果我这些话都靠不住的啊，随便玩玩的，你们不要信以为真，结果你信以为真你就要说住了。下面第五分如理实践分，见道什么叫见道啊？如理第五是不是一言后鬼身相见如两人，鬼身相不是刚才我念的时候啊有一个错误啊，好像身子停顿了一下，那就不对了，这人身子有个逗点了，不是逗点，身相两字连起一个名字啊，是不是一言后鬼身相见如来佛，佛曰是的，不可以身相再见如来。大家注意了，刚才讲叫我们说佛的人无住相，不住相不是先说明不住相的福德，这个智慧行者的福德是无量无比的大伟大。现在正度真正告诉我怎么样见佛，很严重啊，我们大家说佛都想见到佛。师父的说他告诉师父的说，师父的叫他名字一应后，你的意思怎么样？可不可以以身相来看佛？就怎么样说佛有三十二相，跟我们不同，跟一般人不同，三十二种与我们不同，三十二种相与我常人不同，八十种随应好，有八十种呢跟到他那个特别的身相来的，我们没有，就是他会出来看到放光，这个我们做不到啊。佛的手这么一张开，这都是细长的，这个地方的肉，这个地方头连的慢是一样连到的。当然上次我们讲过舌头吐出来到头发根的啊，是不同不同不同啊，这三十二种相与一般人不同，是这么样说的啊。每一种相要每一种相的功德诸种累劫诸出来，譬如人都拿花香来供佛，来生变漂亮了啊！小姐们注意啊，都拿花香供佛，来生变漂亮了啊！都拿衣冠供佛，来生不怕没有衣服穿啊，而且身体健康；都拿衣物来做布施，来生一辈子不会生病啊！这是浅生坑令，医药在人家医药方面的坑令，这一生多灾多难多病痛，种种的过报。说佛为什么得到三十二相八十中好呢？ 因为他多生累劫都在自于自在，就在债上果报来，这个福德增加，就是将他活到的将。他的兄弟屋呢，给他差一点要30种将，差两样不入福。我们翻译这本经典，周穆罗斯法师也是30种将好啊。这个所以说，他说你可不可以以有形有形象的身体来看佛呢？这是释迦牟尼佛问师父的这个问题。师父的答复佛爷是这样，他是不可以。同学们注意啊，不可以拿形象来看佛，都错了。那么你说我们庙上为什么要拜拜弄个偶像？那拜这个偶像并不是拜偶像，佛教东西，真正的佛教东西，它宗教一样犯罪拜偶像。那为什么要拜佛像呢？画的、塑的都会拜，四个字：因我理因你啊，因我佛说的因我理入，因为我的形象存在，你去恭敬神拜下来，那个是我的一个表象代表而已。你这一拜不是拜我，是拜了你自己，你自己在做。啊，任何宗教最高的道理都是一样啊，整不是我救了你，你自己救了自己。因为你这一念公正下来呀、啊、你不要说，我们不要说化征服，就是拜一个魔头，拜一块泥巴，我把它当成佛，我非常纯正的一念专正下来，你本身就成功了，就得救了。所以叫因我立入，拜不是拜我佛说的，是拜你自己，在你自己上，你的心嘛，你的情境。所以不大不能以这个偶像而来见佛，同时即使佛当时在世时候还不能做像，看他认为肉身有一个人做像，让念真阿难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啊。阿难佛问他，你为什么跟我吵架？他说他堂兄弟，堂兄弟，堂兄的叔伯兄弟，他父亲两个是兄弟。他说我跟你出家，我看我过那个相貌，哎呀，那凤凰之好啊，就不是于你来说，就是骂他你这个笨人啊，还你就像了，还是还漂亮出家的啊呢。所以又吃一劫，碰到陌生前女啊，就又吃一劫，让你正常摆在那里，这就是做相。那佛所以告诉他，不能以身相再介入了。回狗还什么理由？说来说说真相，即非真相。有真正那个不生不死的生，不是这个肉体生，这个不是肉体啊，你要生死。这个你修持到回千年，比如说我们这个佛教里头有一个禅宗，有个禅师叫做包拯千岁，回千年。在印度活了5000年，因为没有悟道，他是晓得将来大乘佛法要到中国，先到中国来等到，等到达摩祖师见了达摩祖师悟道以后，又在中国活了500年，大陆上好几个地方都有他的庙，叫做包拯千岁，名字叫包拯和尚啊，宝贝的宝，修长的长，修长的长啊，这个长这个加写真在。这流行做事那更不长，所以啊，长寿的人有啊很多的。他这个是肉身的相，他不是不生不灭，肉身长寿一点，500年还是500年，1000年还是1000年。有个永远不生不灭的，不是这个肉体相，那是叫法身。那个法身啊，不能拿形象来见到。所以他吩咐我们一个重要的话，初告须菩提，你看我们所有经文里头啊，到了这里鸠摩罗什法师特别加重语气，加了两个字，佛特别告诉诸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即相即皆如来。修佛的这四句，这四句很重要，特别要把握住。凡是你有什么正盖都是假的，你修得出来不修就没有，你说我打坐起来有什么证，赶紧不打坐就没有， 现在就是相，凡所有相都是不实在的。怎么样才见到真正的佛呢？法身见到真正与佛样的相见啊，所见一切相都不是相。人没有讲空哦，一般解释说那就是空的，那你乱加解释，他那是空的，他翻一个空就好。他是说我见诸相非相不是相，不是相是什么？没有给你下定论了，你注意哦。所以白来你念《金刚经》在这里自我的下定论，这里讲空的，你错了，那你也错了。他没有给你下定论，他是说所见诸相一切相不是相，你就真正见到佛，见到佛佛在发生。重点，他就告诉你不是相，没有告诉你空哦。啊，道理在什么地方呢？无受住。我们先在到这里啊。哎呦，还有个结子啊，下一次补啊，这个结子呢。一般说起来，在《金刚经》第五颂啊，是它主要的中心所在。那么第五份上次提到的结论有四句话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凡所有相该是虚妄，所见诸相非相即皆如来，这一段这四句话这四句话有名的在佛学里面乃至中国文化的这些思想中心就是讨论的金刚经四句偈，究竟是哪四句？这是几千年来一个大问题。因为它后面最后的结论还有四句，中间其他的还有四句。最后的结论四句，选中的四句，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之路也是变，印度即是观，这是四句。金刚经本身提到四句偈最重要，可是没有说是哪四句偈。现在我们第五颂也碰到首先碰到这四句，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希望研究的大家要特别加以注意。所以这个问题四句偈的结论是怎么样？经本金刚经它经过思想体系，他的结论是什么呀？我们再加讨论。现在回转来就是说第五份的本身提出一个观念，就是佛说的在书子里讲不应该以身相见如来啊。我们上次时间刚好到这里结束，所谓身相，身就是身体的身。我们晓得在佛学里头都讲到这个成佛就是可以得到三身啊，三身法身道身大身。因此有些庙上啊塑在大殿上就是中间的佛像啊，同样的像三身啊，同样看排列生的，在过去大陆上大庙子大统领下大殿上一定塑这样三生像，它代表三生。后来唐代以后道教的兴起，那么道教也同样仿照了这个精神，中间摆列就是三清，清净的清就是相清太清玉清啊，也是三生。那这个就是宗教在宗教这说立场，东西方所有的宗教彼此互相仿照，互相模仿，互相沟通地方非常多。现在我们晓得生佛经讲的成佛有三生，什么是法生呢？清净是法生啊，圆满是报生。清净是法身，圆满是报身，千百万亿现象形象不同的是化身。我们
推开佛法的立场，接纳这一说的观念来看，法身就是本体，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比方像现代时代的观念借用啊，暂时借来用一下，现代观念是一切的能源，道生，道生就是现象，一个是为体，法生是体，道生是相，就是不可以生相，就是相，相就是现象啊。化生呢，是它的变化的作用。换句话说，发爆化再生，就是拿这一说的观点来展示它的体相用。宇宙间一切的事物，它本身都要体啊，比如水是它的体，水泡了茶，这个茶是相，做了酒啊，这个酒是相，不管是酒是水是香水啊，还在是冰淇淋，水本身那个性质，那是发生实体，就变起来各种现象。同样一点水可以变许多不同差别的现象，让它的用，这是在理论上我们必须要做支持了解发爆发产生。此外在佛法里头讲修持成就的人啊，所谓我们中国讲禅宗的悟道，大彻大悟，也就是正常正量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坐，悟的这是什么道呢？啊，正道宇宙万有生命的本来体发生，这是不生也不灭啊，不垢也不净，不增也不减。我们平常大家念惯了的心经260个字，经常提到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六方面啊。那么这一个是法身，所以我们讲真观灯的开始的时候，看到开灯节银河在长寿，真刚不坏身，是个法身。啊，是悟道一念清净，是这张开始高鹏说在日记上写的啊，一念不在凡体现发生，就是正的发生。这发生呢，发生无相，发生的无相，所以修持方面圆满道生就很难了。像是我们要提到，所以根据佛经的说法，佛有32种特殊的相，80种随这个特殊于一般人不同的相所生的随行好，特别的这个相貌。那么这个就是说，凡是成就的人，得道人，他的父母所生生都转，这是报身。为什么讲他是报身呢？其实我们现在的肉身也是报身，一切众生所有的身体就是报身啊，善的一生非常舒服，过得非常舒服啊，样样舒服，享福一生，是他善报所得的报身。有人很痛苦啊，很艰难，很可怜的过他的一生，是他过去生的因果所得的痛苦身、业报身啊。这个所以一切众生，这个身体本身也就是报身。所以成就的人，所修道要说成就，这个道生肉体生转了，肉体生转了，不是譬如啊，一般道家的观念所讲，得这个出生延年啊，长生不老，也就是道生转过来。但这个道生呀，修道完全能圆满，把整个的人和胎凡夫都换了，具备了一切种种。具备了这个肉体的形式而不变的，这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叫做圆满报身也是非常难。一般道家所讲的修气修来打通七经八脉 那是密宗所讲的修从三脉起来，各种所有的手法都伴切重在道身上开始修啊。一般所讲的止观、念佛、参禅都伴切重在法身上所修修，所以道身成就了，修到身外有身，这个肉体以外同时有成分，这就是化身的作用了。在大致上化道化成是这样，普通一般修佛的修道的在理论上走的都是修化身的路程，那是密教好胜，所以要三生成就，三生成就的人在真正的修佛法是到了家了，三生成就另外一个名称也叫做即生成就，这个里头有两个字不同，一个是号称即生成就，这一生成功了，都成功了，了了生死，都即生成就，那个生命的生啊，即生成就是生命的生。要像三生成就啊，在理论上讲是修行，几乎比最后这个即生成就还要难，要即生成就。即生成就所有修行的在定慧，所有的修持要变化自己父母所生肉体的这个身体，四大的身体都是肉体身体，也有个名称叫做色身，色颜色的色啊，要把色身完全转化，修到即生圆满的成就。例如像密教说号称密教的教主当然也是释迦牟尼，但是在释迦牟尼佛以外普通所供的教主，例如像从唐代以来西藏的密教他供的教主的释迦牟尼佛以外莲花生大师，说莲花生大师据说只能说啊，据说密教主释迦牟尼佛年盘以后过世以后八年马上转身，因为一线教的教主也从父母怀胎而生，可是他在密教的教主的时候，他认为有一部分的修法重要修行的办法在显教的时候没有表达，没有讲完，不可说，无法讲，因此在转身的时候是莲花的终身，一个皇宫里头一个国王南印度一位国王夫妇啊，没有孩子，很难受，坐在后花园里头长这个御花园长这个火花，这个突然一朵火花中间长得非常高非常大，大大中间那个莲花一下抱出来的小孩，就是说莲花生，莲花化生有肉体也有血也有肉，那么但是所以他是继承王位为太子，可是也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十八岁释迦成就，那么他后来作为肉体永远的存在，所以在过去的西藏每一年有个法会差不多惭愧性的叫做父母啊，保父的父南中文的翻译啊，母就是母系的母啊，母的母啊，父母这个父母翻译啊，佛教宗教一个仪式，父母的就是等于说烧，拜佛教是烧，什么东西都拿来火化了供佛，到了每年举行父母的法会，许多妇女把自己头发都剪了，都丢掉，身上衣服好的什么宝贝一看都丢掉，那个火光啊，很大的火光啊，贵贱什么都连到七天七夜，那么一般人都是围绕这个火在念念莲花生大师的咒，往往看到他骑个白马火光上走一看啊，这一个也不见了，因为军民教说莲花生大师在印度后来各种文化完了，最后唐代的时候到了西藏，西藏教化完了，最后他因为是密教的教主不想写一生不走涅槃的路线，是骑白马腾空而去，因此他们要念全勇的念诵莲花生大师，让我们称之而现身，永远是十八岁少年的像， 永远永远是这个样子，没有变过。偶然有一点小佛子，有时候画得像，跟有两匹佛子这么烧出来啊啊！据说，啊，这个就是说明报身的程度，因为父母所生根修行而永远存在，也就是道家所谓的观念产生不死，所谓与职业同修。与职业同修，休息那个修啊，天地同寿，就是道生圆满。当然，道生修成了以后，自然要化生，自然要化成一切众生之中。所以，佛法真正的道，标榜修到即生成就，所以说真正修佛的圆满有一个路子。我们了解了这些理论这些说法以后，现在《金刚经》大体上重点重在见法身，如何见到这个法身悟道见到啊？也拿般若来讲，《金刚经》的般若的部分，所以般若是侧重于正在实相的般若啊，生命宇宙万有无始以来万有的本体实相般若。那么报身化身是般若的正在般若，所以佛提出来，因此我们要向见佛说佛，不可以身相求者如来。那么这里所讲的如来就是正心了，就是与一切众生共同所有生命的本来啊，生命的本体。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信仰虔诚是可以啊，要知道过分走向不可以，不大舒服不可以，任何一个宗教里都发生这个问题。像我的个人经验接触这一方面非常多，很烦恼很麻烦，这就叫做宗教心理病，这个医学上叫做宗教心理病，在心理学上已经归到用无法治疗，没有办法治疗，那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就是不是佛教的一面，所有宗教有时候过分的不追求利益，盲目的相信，容易发生这个情形。这种情形在佛学一句话就太多相，就是多相。所以首先了解不多相。金刚经的好处，他说金刚经敢翻译是能断切断一切，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他智慧的成就不多相。因此说不能以身相见佛，所以最后告诉我们，那初步在座的很多就才做各种工作，千万记住，很多人来问啊，今天这个政策好不好？现在这个政策怎么样？千万记住一个要点，正在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千万记住啊，你今天修行打坐这个政策很好。但是你要晓得，你不用功夫打坐，那个境界就不好，而且这不是道。但是这个道啊，盘腿它就来，没有腿它就不盘腿，它就变去，那叫做修腿，不叫做修道。只不过说盘腿就得到了，那叫做得腿，也不叫做得道。啊，道者永远不可变，无时而不变，没有变去的，不会变去。啊。所以借用我们儒家中用一句话啊，道也在，不可思议也，可理解非道也。也就是经中告诉我们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并不是因为你去修它多一点起来，也并不因为你不修它少掉一点，只不过是不修它少，修它多起来，那就是有增有减，非道体的道理。所以现在讲的道体，道体是不可以身相见， 非万非有相，该是虚妄。既然万非有相，该是虚妄。你说我假设前面只是看到一个佛像，好不好？根据真告真的道理，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正视眼睛，现在看到一个佛站在前面，不要说是佛像，真的佛站在你前面，好不好？你小心你的眼睛，赶快去检查啊，有没有内障啊，有没有其他的障碍？这是一，再不然就要在精神上面做些检查检查了，啊。的的确确碰到这种情形，大家听到彩叔的声音，听到这个像，一般人很喜欢闹这个。哎呀，我现在有个彩叔声音，还叫做声音头发灵感，出来一个灵感，才叫来啊！你千万记住，万事有相，该是虚妄。无相菩提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所以古代的大德告诉我们一句话。道在平常实用间，真正道来是真理，绝对是平常。我经常跟听见同学们讲，世界上最高明的东西，最高明的学问，最高明的东西是最平凡的。真正的平凡才是最高明，做人也是这样，最高明的人最平凡，最平凡到极点的人他绝对高明的人。所以智慧到了极点，看起来老子是个大智若愚，是非常平实。有一点我们都晓得，人要是都做到自命不凡，但下面两个都要注意，那是自命了，自己认为我不凡哦。可惜下面两个字不好，致命。所以真正你到达最平凡去，你会体会到是最高的，最高的这一处就是最低的东西，最平凡去。其实科学方面也是这样啊，我们说，我经常说笑话，世界上有两个半苹果造成了人类的文化，那西方的文化遇到苹果啊，亚当和夏娃了吃到了，所以造成了人类的历史了。有一个苹果啊，是牛顿看见了啊，把世界的文明带来。还有半个苹果，小时候母马回声记录下来。西方文化是经常说到两个半苹果很好玩。其实像我们北方的苹果，实际上我觉得在美国现在大苹果、日本苹果都好吃。我们吃了一辈子苹果啊，也没有发现地形有吸力，突然被牛顿看到了，用苹果落地而发现，整个苹果非常平凡，年年有苹果，年年也落地，这很平常的道理。有一个人在平常的道理里头找出了不平常，就是蒸汽，水蒸气是很平常啊，谁也烧开水，谁也做饭，有人因此发明了电的使用啊，蒸汽的使用，一切的事物同一理由在最平凡中间就是不平凡。所以我们修佛修道，学完去掉了神奇不平凡这些多的观念，到达了你人生最平凡去，你可以修佛了，也知道了佛。换句话说，到达了这里，你可以知道万事有相，该是虚妄。知道佛不可以的，人世间一切相也不着了啊。即是不着相，那么就会见到如来，见到自性的发生，每一个人自己自性的发生。所以这个第五分是本分的这个结论啊，是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平常修求的人特别重要。在第五分的，我给他当时的建议，现在还是向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十里十界，这是昭明太子给曾刚生的尊重。我们讲曾刚生接下来呢，那啊，是啊是啊，这个日语世界你那个有吗？这你不管我这里有啊。那这个日语世界这个题目要特别注意啊，说理都发生，除了向道就是理，道生是事，道生化生都是事啊，理是这些圣，事是功夫修正，是日理世界的见法生。这个菩提道体的，那么我们给他结论，反复定念福相性，就是当时我在闭关的时候给他结论，这一品佛智女众心肠，再三法反复的告诉我们，修佛不要走相，修道要讲成道，无相无神。可是人呢很可怜啊，我在第二句结论，皆是夜梦，是梦灭生，这就是人生。我们讲经常在文学上也看到，大家都会写，哎呀，人生之梦。你说讲这个话的人，他清醒了没有？没有清醒。哎，不错啊，人生之梦。他讲这句话的又在说梦话上。因为人啊，在梦醒了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很傻，啊，刚才做了一场梦。假设你觉得清醒了，他在张开眼睛，正照样在做梦。再有趣的呢，有些主题越来越的好梦啊，今天还坐在那里想了半天，还离开梦境。所以人生就很妙，就是恋梦啊，醒了以后啊，还谈恋爱那个梦。做梦的时候呢，又想自己快点醒得好，你说就是那样好，自己都搞不清楚。其实我们晓得李商隐，大家也常常都念过李商隐的事啊，这个此情何待是情如意，这是当时一恍然呐、啊。这个就是啊，叫是恋梦，梦恋。几十年前的事，此情何待也不过情如意了啊。这是当时一恍然。这个另外两句我们古人的名句，在文学上经常引用到，当时只是平常事啊，过后思量必有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正在做中国的，尤其我像年轻的时候，不管男朋友女朋友，所有的事情在当时看看是很平常，现场的譬如像我们今天晚上大家坐在现场都当平常，结果三十年后年轻人回想，哎，当年我三十年前在阜成大厦楼下，哎呀，我们一般同学现在啊都过去了，一种悲叹万状，一定会有这个感受。当时只是平常事，过后思量必有情，过了以后想想咱加倍的还有当年的好，要叫我们老年人想当年啊，怎么都是好的啊。那个乡下的设备不好，苍蝇正在站上吃饭，我现在都知道对现在的卫生，那个味道很好，刚才苍蝇腌腌菜啊，那个味道现在再吃而不可的啊。当时只是苍蝇是过后食粮也不有情了，就是人生，我们人生很容易欺骗了自己。就是我刚才的事啊，就是恋梦是梦恋生，所以福啊对一切众生的迷恋。法华经上有一位菩萨，每一个菩萨一个名词，取名词背后都有它的含义。有一位菩萨叫长提菩萨，长提永远在哭，这个人大概喜欢哭的啊，这位菩萨就是喜欢哭的菩萨。什么叫长提？
他就在一切众生太笨的太可怜了，所以害得他紧苦啊，所以叫做长体，是不是？是佛啊。那或者我们一般人这个心里头智慧之门永远打不开，心里头这个智慧之门打不开，永远是对管道所做去，可惜自己管不开啊，打不开了啊。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个第五分的结论。现在继续是经上中的第六分。刚才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解释完了，总是多了两遍啊，不对啊，学徒，你看看对了啊。净身岂有分第六，现在我们讲净身岂有分第六。佛答复了师父的，告诉了师父的这个名字这个道理以后，凡所有相该所虚妄，所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好，刚才全对怎么是这样写啊，刚才还把它写错了，多了这个啊。全对生体宇宙真，是观照门的所造的啊。现在佛要提出一个问题，佛要告师父的啊，师父的在佛念世间所有众生在外面几十年做将具真性实佛，这是他将来的问题。如果我是把真当真，把它放轻松的当一个现场的记录啊，上课的时候师生问答的记录，还在当成一个基本，是很轻松的。真理不要一定想念这方面去看，不然把你的心情。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解释完了，总是多了两句啊，不对啊，是这个问题，你看看对了啊。净身岂有分第六，现在我们讲净身岂有分第六。佛答复了师父的，告诉了师父的这个名字这个道理以后，凡所有相该是虚妄，所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好，刚才全对怎么是这样写啊，刚才还把它写错了，多了这个啊。全对身体依旧中，是观照门的所造的啊。现在佛要提出一个问题，佛要告师父的啊，师父的在佛念世间所有众生在外面几十年做将具真性实佛，这是他将来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真当真，把它放轻松的当一个现场的记录啊，上课的时候师生问答的记录，还在当成一个基本，是很轻松的。真理不要一定想念这方面去看，不然把你的心思啊关得太牢了啊，把心思打开一点。现在不告诉师父的时候，我还说有相该是虚妄，相见佛，因为真的佛在梦中给你看到了，他在真的佛在那眼端上，那就糟糕，就魔了，就魔了，不是真见佛。你放心，你经常拿石头去揍他，我负责。但是你可以拿金刚杖打他。你说你说的外所有相该是虚妄，若见虚相非相，就这样说来，你跑来干什么？是真的吗？这是当年有一个故事的啊，禅宗里头有个故事，禅宗里头有个王喜禅师，非常有名的，冷江的冷，喜欢的。他在出家，从小出家，三十几岁开始参禅佛道，不能开悟，因此啊，他从南方
这种在江苏出发还是江西出发，他就在这儿死了，无法考虑。三步一带再到山西五台山去，因为中国有四大名山啊，浙江佛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是他的管区啊。现在四川我们也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普贤菩萨管束啊。再放山西的五台山的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安徽这个九华山是西藏王菩萨的道场啊，这几大名山都有菩萨主持。所以他文殊菩萨七佛之师，智慧第一，释迦牟尼佛这些周身那些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大家求智慧想开悟，就是三步一拜，那是真的哦，走三步路，跪下地下拜一下，再起来走，不管下雨刮风天人都是这样。拜出了几乎圣人，起码假设是以江苏来出发，再到五台山起码要在半年以上走路，走不走的还不知道啊。有人也拜了一年都在拜道，拜到上台要求解我，结果拜到了五台山，到了山主，哎，上山是一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就站在山口啊，书法佛子在拜，这头发也拜，哎，和尚你了不起啊，哦，很虔诚啊，三步一拜，哪里来的？南方来的。那你拜这个干什么？拜文殊菩萨，想求解文殊菩萨。广州菩萨说你南方来，南方的佛教很盛啊，是吧？他南方的佛教这个怎么样？那么他当然南方佛教妈妈不发，我所以找这里啊，想求个圣人。他就想着，哎，老兄你住在山上？哎，对啊，我住在五台山，就住在这。你们五北方的五台山的佛法怎么样？他龙蛇凤将凡圣同居啊，这老头子告诉他，其实啊，经过的时候呢，他两句话也讲完了。圣人人类的社会上也有圣人，也有魔王，也有坏蛋，也有好人，都是龙蛇凤将凡圣同居。所以他打得很亮，不要紧啊。他说那五台山一共有多少出家人？那他是前三山与后三山。这句话几千年来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前三山与后三山。那么一般受道的人就讲，这就是告诉你要受气了呀。后面三山为六观、加七观、一整观，前面是啊。印堂啊，这个就叫了灵门关啊，这里是什么关，这里什么关，都是讲这个，是不一定的。他讲前三山是后三山，这个可以做话头禅，后来也变成禅宗的话头，是他话头，很多的话头啊，前三山是后三山也是话头啊。那么两个人谈到这里啊，这个老先生就讲，哎呀，和尚。法师以前叫和尚都很真正的辛苦，和尚的翻译的名称都大师，你很辛苦了，看我的茅棚啊就在这里，请进来喝杯茶，你再拜上山吧。那么他就正式喝茶，两个人谈不了几次啊，他就问他的佛法，这位老先生听了的就突然答不出来，打不出来，老先生一皱眉头，走开。他叫一个名字，他真皮，就叫一个名字，真品真的真提起来的。他真皮，走开。他的茅棚后面出来一个小孩子，啊，童子，一开始竹筒一样，就叫法师你请吧。啊，我们老板请你走路了，他给他送出去，啊，送出山门啊，啊，送出茅棚外面。这个和尚就向他这个小孩啊道谢一下，不管如何啊，后来你就做人家一杯茶，回头一道谢看不到这个小孩了，就看到小孩你不要谢了，人看到文殊菩萨写个狮子就站在他头上，不要道谢了，再见。 他接着三步一拜，拜来接王叔，王叔菩萨当面给他朝了三圈，他不知道。那个是那个小孩啊，是狮子画的，王叔菩萨那个坐骑。啊，他后悔莫及呀、啊，因此痛哭流涕，放财产，大彻大悟。过来以后啊，他到丛林下靠做苦工，做饭，做饭头。在部队里的当年叫火部啊，在做厨房，大陆上做饭头，农人就做饭头，吃的庙看过一个庙就是一千多人吃饭，那个锅大铜人的饭锅当年是用木材包着了，那个铁做的锅啊，像我这个锅子啊，在这锅里头啊，最近看不见，要做一千人饭，那个锅床啊，要有练功武功，我们踩都踩不动啊。所以少林是修功夫不要学的，这个烧三年饭你武功就不得了啊，是真的。你没有看过那些大鼓那做法，那么人要这个米倒下去，整袋整袋的倒下去，倒下去要这个饭要搅动的时候要武功啊，才能把那个饭炒得硬得动。他就讨这个苦差事，要自己悟了道，愿意发生为大家服务，做一千多人饭是吧。有一天他已经悟了道，这个时候不是三步一拜了，自己悟道。你看你同时刚才告诉大家，这个真正到了家的人非常平凡，他也不三步一拜了，他是愿意给大家做最劳苦的事，他来做。信任是不能信，认人是不能认，这是菩萨道啊。